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把下面信息的时间交给满仓弟兄。
我们将信息的时间交给满仓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好像这羊还没吃饱呀。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我们这个学期的主题是这个主是我万有。
我们这个学期的主题是主是我万有。
几个礼拜以前徐牧师借着这个诗篇第23篇给大家讲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几个礼拜之前，徐牧师用诗篇第23篇同我哋讲咗耶和华系我哋嘅牧者。
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他带领我们。
佢话俾我哋听，耶和华系我哋嘅牧者，因为佢带领我哋。
他也像牧人一样，他供应我们。
佢都好似牧羊一样供应我哋。
他也像牧人一样保护我。
佢都好似牧羊人一样保护我哋。
其实这个牧人和羊的比喻呢，是在贯穿了整个圣经。
其实牧人同埋羊这个比喻贯穿了整本圣经。
在这个旧约中，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羊，羊群。
在旧约之中，以色列人被称为上帝的羊群。
在这个创世纪第49节第24节就这样记载。
在创世纪第49章24节就这样记载。
他就是他说，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他说，但他的弓仍够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对啊，另外还有就是诗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另外这个是诗篇，我们都很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在旧约中也出了好多的一些重要的先知和君王，他们也被称作牧人。
在旧约之中也都有很多先知和君王都被称作为牧人。
其实他们自己也做过牧人。
其实他们自己都做过牧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他就是最伟大的这个领袖和先知，就是摩西。他在旷野放羊是40年。
我哋都知道，喺以色列最伟大嘅先知同埋领袖就系摩西，佢都曾经喺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做过牧羊人。
所以最后呢，他就是成为以色列领袖，把这个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带出来。
所以佢最尾就系成为以色列人嘅领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嚟。
我们也知道，大卫也是以色列比较伟大的君王。
我哋都知道大卫系以色列比较出名嘅君王。
但是他在少年的时候，常在这个百利行放养他父亲的羊群。
他在少年的时候都曾经在百利行放牧他父亲的羊。
所以这个摩西和大卫后来均被这个神拣选出来，来带领以色列人做以色列的牧人。
所以摩西和大卫后来都被神呼召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牧人。
但是从古到今，以色列不知道出了多少君王。
从古到今，以色列唔知出咗几多个君王。
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上下，你读这个历代志上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南北国呢，经常是改朝换代，帝王不知道出了多少个。
如果你读列王记同埋历代志，你就会发觉南北两国改朝换代唔知几多次，君王又唔知换咗几多个人。
但是有几位能够是这个好的领袖呢？
但系有几多位系一个好嘅领袖呢？
又有几位能够被称作牧人呢？
又有几多个能够被称为牧人呢？
又有几位能够被称作好牧人呢？
又有几多位能够被称为好牧人呢？
在这个新约圣经中，主耶稣就称他自己是好牧人。
在新约圣经之中，耶稣就称他自己为好牧人。
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个今天的圣经呢经文告诉我，他也通过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是个好牧人。
他都会通过今天我们会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怎样的牧人才是好牧人。
所以我们一下我们就从下个三个方面看这什么样的牧人是好牧人。
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去看下怎样的牧人才是好牧人。
第一个方面就是好牧人他顾念羊。
第一个方面就是好牧人他顾念羊。
这十节对不对 十章第十二节他说的热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 狼来就撇下羊群逃走狼抓住了羊赶走了羊群那么是十三节再说故宫逃走因为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
第十章第十二节这样讲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第十三节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
这两节经文没有告诉什么没有提到这个好牧人
这两节没讲到怎样是好牧人
但是耶稣就通过这个故宫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是个好牧人
但是耶稣就通过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怎样是一个好牧人
这个好牧人和故宫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
究竟牧人和故宫的差异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羊是属于牧人的不是属于故宫的
第一个就是羊是属于牧人不属于故宫的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羊和牧人它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所以牧人和羊是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羊是他牧人他自己的
羊是牧人他自己的
所以他会以羊的这个羊群的需要作为优先
所以他会以羊群的需要作为优先
而这个故宫呢因为他是雇来的他是为了钱他不是为了钱来照顾羊
而故宫是因为他是请回来的他只是为了钱来照顾羊
所以故宫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也不是为了羊的利益
所以故宫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羊的利益
所以当羊来的时候故宫首先想的就是他自己的安危
所以狼来的时候故宫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就逃之夭夭
就会逃之夭夭
但牧人呢好牧人首先想的是羊
但是好牧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羊
他会顾念羊的安危
他会顾念羊的安危
他愿意为保护羊来舍命
他会为了保护羊而舍命
当然主耶稣用这个故宫的比喻呢还有更深的意义
当然主耶稣用故宫这个比喻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他用这个故宫来代表那些不好的牧人
他用故宫来代表那些不好的牧人
就是说这个不好的牧人就像故宫一样
就是说不好的牧人就好像故宫一样
虽然他们也是在那牧羊呢
虽然他们都是在那里牧羊
但是他们把这个自己看作是打工的
但是他们将自己看作好像打工一样
他们牧羊不是为了羊而是为了自己
他们牧羊不是为了羊而是为了自己
所以羊吃得饱不饱与他们有关系
所以羊吃得饱不饱跟他们没关系
羊丢不丢也与他们有关系
羊会不会不见了也都跟他们没关系
所以狼来了吃羊不吃羊与他也没有太大关系
狼来都成只羊也都跟他们没关系
只要到这个像月底发工资工钱拿到手就行了
只要去到月底有工钱发到手就已经够了
什么肥不肥了瘦不瘦了的
什么肥不肥啊瘦不瘦啊
好不好坏不坏的
好不好啊坏不坏啊
对他都没有与他都没有关系
对他都没关系
这个就是我想起这个小的时候我在在农村的经历
这个就令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的经历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实行的这个人民公社集体化
那时候实行的都是人民公社集体化
地归大家所有
地归于大家所有
所以大家就是干活的时候一起干
所以大家就干活的一起干
到年终然后根据这个就大家干活评分
到年终就根据大家干活跟着就平均分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大锅饭
这样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大锅饭
其实就是说你从理论上讲其实我觉得共产主义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还挺好的
他就说是你这个大锅有饭那个你碗里边就满锅里有饭就碗里满
哦锅里有饭碗有满
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大锅饭的有饭了的话
如果大锅有饭的话
那么你这碗里边你肯定也就有饭了
你碗里面就一定有饭了
但执行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执行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
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是这个人人所有
听起来好像人人都有
但实际上是人人都没有
但实际上是人人都没有
因为你个人没有这个土地的决定权
因为你个人没有土地的决定权
你也没有土地的使用权
你又没有土地的使用权
所以每个人都在想
所以每个人都在想，
说如果我要好好干，那别人不好干，那我就不吃亏了吗？
如果 我在这里好做得好好，但人家不好好做的，那我就吃亏了。
那么为什么我要好好干？
那为什么我要好好做呢？
结果大家都这样想，
结果大家都是这样想，
所以呢结果就是说大家都不好好干，
所以呢结果就是大家都不好好做。
在这个公社化以前呢，我听他们给我讲，就说这个农民是早起晚归，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
在土地归于公有之前，农民都是早出晚归，天光就出去，天黑先回家。
待了集体化以后呢，就是太阳出了好高，他们在下地，太阳还没落山，他们就回家。
但是集体化之后，就太阳出到好高，他们先去农地，太阳没落山就回家。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就是农村他们很少很少有人这个有表，
那时候农村很少人有表，
所以他们上地下地呢就是看太阳，
所以他们上落工地都是看太阳。
但是就是这样，他到地里边 干活也是不卖力气。
但是就是就算是这样，去到地里面干活都不卖，
干不到一会 就要休息，
做一阵就要休息。
我记得那次我小的时候和我们几个人和一个队长去一起干活去了。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同个队长一起去做的，
那是一个这个夏天，也是个中午，天气比较热。
那天是一个夏天，也都是下午 是一个周末，很热，
所以干了一回，我们就大家就说要休息了，就到一棵树下边去休息。
所以做了一阵，我们就想休息，就去了一棵树下面休息。
我们休息的时候呢，队长就睡着了，我们几个人就玩扑克。
我们休息的时候，队长就睡着了，我们就在这玩扑克。
我们玩了以后就发现这个树荫呢，就因为太阳在移动，发现这个树荫慢慢就要太阳树荫移动了，这个队长马上就被太阳晒着了。
我哋发觉队长因为个太阳慢慢喐，队长瞓嗰个地方就快就俾太阳照到。
所以我们几个人就灵机一动。
所以我哋几个人就灵机一触。
就用衣服呢给队长搭了一个棚子。
就用衣服同队长搭咗一个棚。
队长因为这个衣服，因为它遮阴了，睡得就很香。
队长因为呢个衣服冇挡住啲太阳，就瞓得好冧。
所以我们几个人就一直玩扑克。
所以我哋几个人就一起玩扑克，
一直玩到快到下地的时候，就把队长叫起来了。
一直玩到就嚟要翻屋企嘅时候，先叫队长起身。
队长一起来一看，就到下工的时候，虽然是非常生气。
队长一起身见到吓，已经就落咗太阳啦，咁就好好嬲。
对，但是我们也是好心为他着想的。
但其实我哋都系好心，都系为佢着想。
所以他也没有。也没什么说的，最后照样给我们也记同样的记光。
所以他最后都没什么说，都同样记我们做了。
反正是集体的嘛，集体的对他来说 又没什么多大损失。
反正都是集体的，对他都没什么损失。
你想这样的干活，你想这个生产能搞好吗？
你想想这样的干活哪里会好呢？
所以结果是什么？农民就是越来越穷。
所以结果就是农民越来越穷。
我记得有些生产队一天的做一天的工，大概就是能够得到是八分钱。
我记得有一些生产队一日做的工价是八分钱。
农村是这样，工厂企业也是这样。
农村是这样，工厂企业都是这样。
结果是这个人民穷，国家也穷。
结果是人民穷，国家都穷。
因为什么呢？是为什么？是因为在共产主义体制下，每个人都是雇工。
为什么呢？因为在共产主义体制之下，每个人都是雇工。
顾念自己，而不是顾念别人。
只是顾念自己而不顾念别人。
但是好牧人就不一样了。
但好牧人就不一样了。
他把羊看成是自己的。
他将羊看成是自己的。
所以他爱惜羊，他顾念羊。
所以他爱惜羊，顾念羊。
他也服侍羊。
他都服侍羊。
他处处为羊着想。
处处为羊着想。
羊饿了，他把羊带到这个青草地。
羊饿了，就将他带到青草地。
羊渴了，他把羊带到溪水旁。
羊口渴了，就将佢带到溪水旁。
羊累了，他为羊找休息的地方。
羊攰了，就帮佢揾休息嘅地方。
羊要受伤了，他为羊包扎。
羊受伤了，就帮佢包扎。
羊要丢失，他去寻找。
羊唔见了，就会揾翻。
羊就是遇到狼受攻击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保护羊。
羊遇到狼攻击嘅时候，佢就挺身而出要保护佢。
第十章第一和第十节提到，就是说，还有这个除了这个狼以外呢，还有贼强盗。他们偷窃、杀害、毁坏羊。
十章第一节同十节提到，除了狼之外，仲有贼、强盗，他们会偷窃、杀害、毁坏羊。
但不论是什么样的危险，这个好牧人他都会和羊在一起。
但无论是点嘅危险，好牧人都会同羊一起。
他也绝不会撇下羊。
佢绝唔会撇低羊。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他把羊看作是他自己的羊。
因为佢将羊看作系自己嘅羊。
同样，我们主耶稣呢，他也是好牧人。
同样，我哋嘅主耶稣系好牧人。
他把我们呢，看作是他自己的羊。
佢将我哋看作系佢自己嘅羊。
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从不撇弃我们。
佢爱我哋，顾念我哋，从不撇弃我哋。
这个圣经里边，你要读圣经，圣经里边有许许多的记载。
圣经里面有好多嘅记载。
这里边我就举一个小例子。
喺呢度我就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在上个礼拜五，我在我们家呢，组带查经的时候啊，所带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二十六节。
就是上个礼拜五我在迦南组查经带的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至六节。
如果你要记得这个马太福音的话，你可以记得这是什么例子。这是一个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讲耶稣同
约翰福音
、就是讲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的故事。
这个讲到就第四章第三节提到这个耶稣他要从犹太到加利利，犹太是在最南边，那么加利利是 最北边。他选择了这个途经撒玛利亚这个路线。
四章三节就是讲耶稣由犹太去加利利，犹太就是在南边，加利利就是在北面的，他选择了途经撒玛利亚的路线。
按照当时的这个习俗呢，是犹太人特别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就是说他们会绕道而走。
按照当时的习俗，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会专门兜路行。
其实你要直直走的话，你说这个直线要走的近路的话，你要是经过撒玛利亚。
其实 你如果不兜路行，直接行的就会经过撒玛利亚。
那为什么他们要绕道而走呢？
那为什么他们要兜路行呢？
因为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因为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他是这个混血人。
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
他是不纯的犹太人。
他们是不纯洁的犹太人。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是作为一群是有文化有阶层地位的这个人。
法利赛人和文士作为一群有文化有地位阶层的人，
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向这个以色列群众，他要解释并且执行神的律例的典章。
他们职责就是解释执行神的律例和典章。
他们也更有责任把神的话语传给以色列。
他们有责任将神的话传给以色列的民众。
但是你像他们说是这么说，但是他们嘴里面说一套，但是实际做的另外是一套。
但
是
他们嘴里面讲一套，做的又另外一套。
圣经里面说他们做筵席，他们要坐在这个筵席的首位。
圣经里面讲，他们如果坐在筵席里面，他们要坐在筵席的第首位。
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故意站在这个马路的中间。
他们祈祷会故意站在马路的中间。
让人看见。
让人看到。
所以他自以为高尚，所以对卑贱的人他们瞧不起。
他们自以为高尚，对卑贱的人都看不起。
对社会阶层低下的人，他们更不愿意接触。
对社会阶层低下的人，他们更加不愿意接触。
所以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
所以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伪善的人。
他们宁愿绕道到这个犹大河的东边，也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
他们宁愿绕道去东边过约旦河，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
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绕道而行。
但是主耶稣他没有兜路行。
他不仅到了这个撒玛利亚。
他不单止经过这个撒玛利亚。
他并且和一个就是连撒玛利亚人都看不起的这么一个妇女。就是说这个妇女呢，她有五个丈夫，并且她现在的丈夫呢还不是她的丈夫，她就愿意和这个妇人来谈话。
她还愿意和一个连撒玛利亚人自己都看不起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去谈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而她现在的丈夫不是她的丈夫，
并且向她传福音，
而且向她传福音。
不要说犹太人不理解，你看圣经的话，就说连他们那几个门徒当时都不太理解。
不要说犹太人不理解，就连他当时的门徒都不理解。
那么，